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查克老师正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带领我们查考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如果你一直跟随我们研读这个书卷，你一定知道目前我们正在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今天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到第六章的第八节。最近查克老师正透过查考哥林多前书的经文，警惕我们要避免落入三个基本的罪行当中，那就是婚外性行为、贪婪和拜偶像的罪。好，现在呢，请查克老师开始教导我们今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分辨信徒的团契相交生活与世界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哥林多前书，我们仍旧分享第五章，从第九节看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和第十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保罗现在呢，对于我们在教会里的相交生活与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分别和区隔。在教会当中，我们不会有私通的行为，也不会有贪婪或者是拜偶像的事。在旧约圣经里面，当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以色列人陷入到偶像崇拜当中。西西家呢，是一个改革者，而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除去百姓当中所拜的假神，以及他们所设立的偶像。他毁坏了各种建造来拜假神的祭坛。经文上写着，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你看那摩西在旷野里面，为了要医治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呢饱受跑进营地里的火蛇所带来的瘟疫，人们被咬了并且呢死去。因此呢，主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着蛇就必得活。因此这火蛇是罪的象征，而铜蛇呢则是对罪审判的象征。因为铜是一种审判的金属，而火蛇呢则是罪的象征。所以要仰望耶稣，见到我的罪被审判了，你看到我的罪不能再置我于死地了，他不能再毁灭我了，因为我已经仰望了对我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了。但是呢，有人将这个铜蛇留下来了，人们就保留着这个铜蛇，渐渐的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铜蛇就成了一个偶像。 人们就来朝圣了，为了要一见当年摩西在旷野里面所造的那个铜蛇，而这就成为一个偶像崇拜的事。因此呢，西西家将这个铜蛇打碎。他说啊，那呼斯坦，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就是一件铜制的东西，它不是神呢，它也不是神的代表物，它只是一个铜制品。而当我们去对某一个建筑物俯伏膜拜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到啊，一块石头，一个木制品，这只是一个建筑品，而我们不能因为这是神与我相会的地方，就受到了它的吸引，就开始去膜拜这些个事物。你看，我每天都应该与神有新的经历，而事实上，当我想要选择一个偶像的时候，这就是我已经失去了神同在的感知。我正在寻求一些我已经失去了的事物，试着要去建立一个圣物的方式，来再次得回过去的感受。这就是偶像崇拜，这是得罪神的。然而，我是生活在世界当中，我必须与其他的人们混杂在一起。我的意思呢，不是叫你对商店的售货员说，嘿，你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吗？除非你已经重生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容许你去碰我所买的东西。我们身处这个世界，我也需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得承认，有许多时候呢，我是不喜欢这个世界的行事方式的。当我听到人们口中所吐出的污言秽语，我实在是厌恶这个世界。当我坐在餐厅里面，我就很厌恶别人吸烟，而为什么他们总是要将烟头高举过他们的肩膀呢？让我告诉你原因吧，他们不想要自己的身上染有难闻的烟味儿，但是这完全是自私不体谅别人的行为啊。但是我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就无法逃避它，而且神也不希望我试着去逃离这个世界。我可以承认，我是多么想要说，让我们一起到加勒比海去买一座小岛，让我们有一个全都是基督徒的群体生活吧。我多么想要见到我的孙子们，走在街上的时候不需要去担心一些疯子了。这总是使我担忧我们的世界将朝什么方向去，而我的心中常常想要逃避这个世界。但是神并不要我们逃离这个世界，让我们自己在地上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堂。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我们是活在一个被罪恶所腐化的世界里。但是当我们去看这个城市的根基，它的设立和建造者是神，而我们呢，只是这里的寄居者，我们只是过客。有一天我们会来到神的国度里，那将是个美丽和喜悦的地方，而且呢，孩童在街上玩耍而不需要害怕了。但是这不是现在啊，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我就不能逃离这个世界，我必须成为这个黑暗地方的明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十一节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啊，这里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一个人仍然留在教会里面，仍然被称为弟兄，可是呢，他是一个私通的人，或者是一个贪婪的人，或者是一个拜偶像的，或者是一个出轨的人，一个醉酒，或者是强取豪夺的人，那么我就不会和他有亲近的相交的关系。这里说到的一同吃饭是很重要的含义，因为根据古老的中东传统，和别人一同吃饭呢，就表示和他合一。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面，他们通常呢会喝放在桌子中间那个同一个大碗里面的汤。 然后呢，再分吃同一条面包。当你撕下了一片面包，然后蘸在桌子当中的那碗汤里面，然后呢，大家就都同吃一碗汤和同吃一条面包，这呢就使得我成为与你合一了，因为这吃下去的面包会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它也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因此这同一条面包在滋养着我们两个人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就借着一同吃喝彼此相连接了，我又成为你的一部分，你也成为了我的一部分。他们呢，真的就是这么想的。你会借着一同吃喝与别人彼此相联合，这也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原因，他们呢不想和外邦人成为合一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五章11-13节说，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特定的审判。哥林多前书第五章13节说，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里说到的恶人呢，是之前提到那个与他的继母发生乱伦的那个人。好了，现在我们进入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保罗提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在外邦人的法庭里面彼此控告弟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这里说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弟兄彼此到哥林多当地的法庭去控告弟兄，而保罗是说呢，基本上你们中间的分歧应该在教会里面，要借由教会来解决，因为神已经把审判权交给了教会，教会将要审判这个世界。现在呢，我们知道基督将要成为审判世界的那一位审判主，但我们呢也是基督里的一份子啊，因此在他里面我们也要一同去审判这个世界。那么如果这么伟大的责任将要放在基督的教会之上，那么我们理所当然的可以合理的审判处理好教会内弟兄之间彼此存在的小分歧。这些分歧呢，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在教会里面就解决掉了。现在保罗所说的呢，不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应该去使用法律资源。保罗真正在说的是，首先是教会本身的立场。有时候呢，你会和一些教外的人士发生法律上的问题，那时候呢，他们不会接受教会审判的权柄。因此呢，在某些情况之下，你必须去使用外在的法律资源，因为这样呢，你才能得到公正的判决。保罗自己面对老政治家菲斯都的询问的时候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而那时候呢，保罗已经在该萨利亚的监狱里面待了2年的时间，要等候审判。保罗明白到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手段。因此他说，我要上告于凯撒。保罗使用他身为罗马公民的权利，要在凯撒面前上诉。因此呢，保罗是使用了法律的资源，保护他自己免于更多的政治手段的迫害。但是因为神已经在教会里面设立了审判，所以我们在教会内的分歧就应该在教会内部解决掉。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有些天使呢，没有守着自己原先的位分，跟随着撒旦一起去抵挡神的权柄。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参与着撒旦的计谋去抵挡神的权柄。因此呢，犹大书里面告诉我们，主会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着大日的审判。毫无疑问的，基督将会成为那些反叛天使的审判者，而我们呢，是在主里面与主基督相连接的，所以我们会和主基督在一起，一同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也会与他一同审判这些反叛的天使。这并不是说你可以有机会去对你的保护天使说，嘿，10月16日，当我撞到那个人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拉住我呢？啊，对于那些没有守住本位的天使，他们才要面对审判。他们是用锁链被拘留在黑暗里，等候着大日的审判。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审判这些灵界的生物，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说，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啊，就算是受轻看的基督徒，也应该是更诚实，能做出比最高法院最机敏的法官做出更真实的判决。现在呢，当我读到越来越多从最高法院出来的判决书，我就越加怀疑这些法官的判决能力了。当一个犯重罪的人，他只是受到轻微的刑罚，或者甚至是不受罚的时候，我实在是感到很震惊。他们是受到轻看的。你看呢，这些地上的法庭，一点也不明白圣灵的律法。保罗是说，普通的人是不明白属灵的事，他们也不能明白属灵的事，因为这些属灵的事是被分别出来的。但是属灵的人却能够明白并且分辨所有的事，虽然他不能被这个世界所了解。因此呢，在处理到教会里分歧的时候，特别是牵涉到属灵的事，那么最微小的圣徒都比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更能够分辨得清楚。换句话说呢，你可以从一个没有受教育的、单纯的、属灵充满的信徒学习到更多属灵的真理，要胜过那些最有智慧的、得到博士学位的却没有重生的人。学术上的能力对于认识属灵的事是毫无帮助的，因为普通人不能明白属灵的事，他们也不能够知道，因此他们不能成为一个属灵真理的引导者，也不能合理的去判断属灵的事件。这些事件呢，就应该在教会里面被处理了。保罗说，在第五节里说，我说这话 是要叫你们羞耻。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因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而感到羞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五节，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在你们当中，难道就找不到一个智慧人去处理教会里面的这些个问题吗？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这样的事呢，一直没有止息啊，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仍然有人在欺骗他们自己的弟兄，这真是一件羞耻的事。因此呢，保罗说到这种令人感到羞愧的状况。我要再次的说，这不是指我们不要和那些非弟兄的人到普通的法庭里面去。有时候呢，这反而是我们唯一可以使用的资源，这不是一个禁令。在我的认知中呢，也不是说如果一个弟兄不愿意接受教会内的处置，他就不能去教会外的法庭审判禁令啊什么的。你看呢，如果一个弟兄不愿意接受教会内的仲裁，那么呢，他还是可以去取用外在的资源。但是保罗说，这是一个羞耻的事。如果你真的被诈骗了，那就接受他吧。主耶稣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研读到这里。如果你对这次的节目所谈到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有任何想法，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你可以写信到本台的信箱，或者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下次呢，我们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透过上面这段经文带领我们真理的亮光，下次他会继续分享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引导我们认识我们是有份于神的国度。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你研读圣经的时候，如果碰到疑难，可以请教查克老师。你可以透过书信或者是电邮或短信跟他联系。下次呢，希望你记得安排时间再来收听，也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一起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并且在这一周以奇妙的方式来赐福给你。愿圣灵使你与主耶稣基督有更亲密的相交，愿你因为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而刚强壮胆，愿你蒙福。这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www.ccl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